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今天我们读约伯记第十章，这是他第三次发言的后半段。他再一次转向了神，抛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又可以分为三小段。第一到七节是追问神他受苦的原因，八到十七节他不断的思索神为何创造以后又毁灭，第十八到二十二节他就再一次的哀叹而咒诅自己。我们先看一到七节，追问神自己受苦的原因。首先第一节他说，我厌烦我的性命，必由着自己述说我的哀情，因心里苦恼我要说话。这一节跟七章十一节说，我不禁止我口，我要发出言语，我心苦恼要吐露哀情，那一节是一样的意思，就是他要开口向神诉苦。即便就像昨天在九章三十三节他说，没有听颂的人向我们两造按手为他讲情，但是他也还是要鼓起余勇来向神提出最后的质询。所以接着第二节他就说明他要说的内容是，对神说，不要定我有罪，要指示我，你为何与我争辩。就是说他求神不要为审先判，就这样的定我的罪，而是你要指示我，到底你是为什么这样对待我，我是在何处得罪了你。因此下面他连问三个问题。第三节说，你手所造的，你又欺压又藐视，却光照恶人的计谋，这是你以为美吗？那他这里的这个美，不是我们美感上的那个美，而是和道德上的善合在一起的，是一种具有实用价值的美好的意思。就是创世纪第一章说，神看着所造的都甚好，那个好字的字根。所以约伯是在问神说，你创造的这一切美好，你又忽然来欺压来藐视，而反而去照亮去喜爱恶人的计谋，那这事你认为好吗？然后接下去第四节的意思是说，难道你像人一样凭着肉眼来看人吗？五到六节说，难道你像人寿命有限，所以急着要定我的罪，好匆匆结案吗？可是你明明有很永恒的时间呢，你不必仓促的就把我约伯入于罪里，对不对？所以意思是说，你只要花一点时间去查究，就必定会发觉我是无辜的。所以连着这三个难道这种意思的问句，然后第七节就小小一个结论说，其实你知道我没有罪恶，意思说你查了你就知道了，因为并没有能够救我脱离你手的呀。下面八到十七节这第二段就延续着刚刚第三节说的你手所造的，好，然后他就不断的思索神为何创造了我却又要毁灭我。所以八到九节说，你的手创造我，造就我的四肢白体，然后求你纪念制造我如团泥一般，意思是说，神啊，你这么费心啊，将人塑造成材，像窑匠团泥来造器皿这样，然后可是你却还要毁灭我，你还要使我归于尘土吗？圣经学者指出，这个第八节的创造，这个原文在圣经中只出现了十七次，它也被翻译为忧伤，就是在创世纪六章六节，也被翻译为损伤，是在传道书十章九节。而另外第八节的那个造就，它的原文就是造，也就是第九节的那个制造。所以在原文圣经里头只有两处是同时使用这个创造和造就这两个词，一处就是在创世纪六章六节说，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这个造人跟忧伤就是这两个字，而另外一处就是本章这个第八节。所以我们就明白这个第八节是很特别的一句话， 约伯好像摸到了神造人又要毁掉人的那种忧伤。那这是不是就是他在第十三节说的，你待我的这些事，就是指苦待毁灭我的这些事哈，说早已藏在你心里，我知道你久有此意。所以这里他好像离神的心意又近了一点。然后第十节还有一个好奇妙的譬喻，说你不是倒出我来好像奶，使我凝结如同奶饼吗？这个奶饼就是我们吃的 cheese， 那个乳酪或者奶酪，然后他用奶凝结成乳酪来比喻胎儿在母腹中成型的那个经过，这实在又是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优美修辞法。再加上第十一节他说，你以皮和肉为衣，就是为衣服那样给我穿上，用骨与筋，就是筋骨来把我的全体联络。哎呀，真是这么巧妙的来形容神创造我们的四肢白体。然后十二节更美了，他说你将生命和慈爱赐给我，你也眷顾保全我的心灵。这个慈爱我们已经看过好多次了，它的原文是良善、慈爱、忠诚，那特别是指那个信实的守约施慈爱的那个爱。所以这里说神把生命和守约的慈爱赐给人，就表明神与人定了生命之约，可是现在却又要毁灭他自己精心的工作，使人去归于尘土啊，这第九节说的哈，所以就让约伯百思不得其解哈。但是这一些描述中所显示出来的约伯对神的认识，真是比他的朋友们要深刻的多了，是不是？然后14到16节，他连用三个我若什么什么来表达自己没有这样，但却还是被神对付的那种困惑。14节和15节的上半说我若犯罪，我若行恶，那意思说这就不必说了，你一定不会放过我的，对不对？而15节下半说我若为义也不敢抬头，那意思说尽管我行义，我也还是无法抬头，我仍然受苦，我正是满心羞愧，眼见我的苦情。这一句在新译本是翻译为饱受羞辱，看看自己的苦难，意思是根据因果报应的原则，约伯现在的这些苦难实际上都是在向人宣告说自己正在被神惩罚，是不是？然后16节说我若昂首自得呢，就是另外一种情况，是如果我有骄傲之态，那你就追捕我如狮子，又在我身上显出其能，好，就是我怎么样都不对了哈。所以17节总结这一小段说，你重力见证攻击我，向我加增恼怒，如军兵更换着攻击我。这个重力见证原文是更新证人，更新证据，意思说你找到新的罪名。哎呀，所以我真是苦啊。因此18到22节他再一次哀叹而且自咒。18到19节说，你为何使我出母胎呢？不如我当时气绝，无人得见我等等。这有没有很熟悉？这是前面第三章11节说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之后约伯又再一次的希望自己从来都没有出生。然后20到22节最后他就说，求你停手宽容我，叫我在往而不返之先，意思就是在临死之前，他说可以稍得畅快一点。好，到这里约伯对比勒达第一次的回应就结束了。比勒达的道理肤浅，但是言语却比前面以利法更加严重，他无端的就揣测约伯和他的儿女都犯罪，这是在8章的第4节跟20节，这样他就把约伯推向了一个更加痛苦的深渊。但是他也引导了约伯思考自己的无知 以及神的主权这一些方面，那又因为百口莫辩而深深渴望有一位听颂的人，也就是中保的观念就出来了。这是昨天我们在第九章谈到的。而本章呢，约伯又进一步的思想，神既然创造，他又毁灭，这是第八节，并且他是久有此意，这是十三节，所以这到底有何美意呢？那这就开始碰触到了神要在他身上所做的工作的核心部分。只是神不是如他所想的说为了毁灭而创造，而是神是为了创造而毁灭，为了要建造他而拆毁他。但是他已经越来越靠近这个核心部分了。所以说起来，我们还要感谢比勒达以及前面那个第一位朋友以利法所给约伯带来的烦恼伤害呢。而至于他的第三位朋友索法，还又会对他发出哪些论调，又会给他带来哪些的提升扩张呢？那明天我们继续读第十一章就会看到了。本章约伯又从答复人转而向神祷告了。我们看见他不断的深思探究，越来越接近神工作的核心。那从本章他的向神的问话和喃喃自语当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一、约伯对神的态度；二、约伯与神的关系。而这些就是决定着他能够越来越接近神心意的因素所在，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看。第一，约伯对神的态度。这个饱经患难、遍体鳞伤的约伯，他对神的态度始终都不是背离，不是弃掉、斩断，而是一，虽然疑惑，仍要追问神。二，虽然论断，仍然肯定神。先看一，虽然疑惑，仍要追问神。上一次就是在第七章，他虽然愁苦，也要开口。这一次他仍然秉此初衷。第一节他就说，虽然我厌烦我的性命，必由着自己述说我的哀情，因心里苦恼，我要说话。这就是我们以前说的他的健康的心态。他虽然苦恼，仍要对话，虽然不懂，也仍然坚持如第二节所说的，他要来对神说，你不要定我有罪，要指示我等等。然后他就向神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例如第三节他是问，这事你以为美吗？就是他不断的追问，神啊，你要告诉我，你这样做的美意到底是什么？我们在默想应用第七章的时候曾经说过，我们对神啊，是再愁苦也要开口这个原则。那本章我们就看见约伯，他这样不断的追问探究，他不是拿背来向神，而是面向他，宁可当面的来质问神。就好像我们说夫妻就算吵架也还是要去沟通，是不是？我们可以热吵，这个是吵架的吵，而不是那个炒菜的热吵的吵。我们宁可热吵不要冷战，在神面前要保持一种不停止不放弃的态度，这是约伯最宝贵的特质之一。经过上章他对神的重重误解以及对自己的深深矛盾而还能够一息尚存，那原因就在于此。第二，虽然论断，仍然肯定神。 我们看见就在这不断的追问质询神当中，约伯从上章那种好像神是永怀恶意的感受当中逐渐恢复过来，他看见神是 A 了解人心的，就是他知道我没有罪，这是第七节。然后 B 神是创造主，因为八到十一节他说你的手创造我，造就我的四肢百体，然后又说你制造我，而且是以皮和肉为衣给我穿上，用骨与筋把我全体联络，这真是何等奥妙并且美好的创造。然后 C 神是慈爱的，第十二节说你将生命和慈爱赐给我，你也眷顾保全我的心灵。这都让我们看见，当然约伯并不是说已经恢复了信心，他仍然质疑神是不怀好意的，就是十三到十七节，他也仍然自咒生辰以及求死，是不是就是十八到二十二节那一段看见的。但是起码现在约伯对神的感受是正负面并存，在论断神之中他开始肯定神一定有某一种更好的意念。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可以谈到下一项，就是第二，约伯与神的关系。刚刚说到约伯开始碰触到了神在他身上的创造与毁灭，也就是拆毁与建造这些工作。此时的约伯还不大明白，但是已经显示出他与神的关系和他的朋友们是大不相同的。在本章显示他与神的关系的特色至少有一，是身在其中而非置身事外；二，要真实亲密而非息事宁人。先说一，是身在其中而非置身事外。我们注意到这里，约伯他是向神述说哀情，这是第一节，而他的三位朋友每次发言都只是在谈论神，这有一点不同，是不是？三位朋友似乎是站在与神的关系的外面来讨论神。记不记得以利法的那个按我所见，耕罪孽中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等等，哈，那是四章八节。所以他就是站在外面来评论他所见的那位神，就是赏善罚恶的，然后他就斩钉截铁地下结论说，这个道理，这理我们已经考察，本是如此，这是五章二十七节。而比勒达呢，则是说，请你拷问前代，追念列祖所查究的，他们岂不指教你，告诉你，这是八章的第八节跟第十节。所以看到吗？你要去拷问前代，那所得来的当然就更是一个外围的知识，是在理性的头脑当中的。于是对他们而言，神成了一个客观的对象，即便不是高高在上，至少也是置身事外的。他们可以思考神，可以讲论神，但没有看到什么主观的经历到神。以利法是有说到一点，说至于我，我必仰望神，把我的事情托付他，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不可生数，这是五章的八到九节。可是下面他接着描述神保护穷乏人，抵制压迫者等等，还是在理性的分析叙述，而没有继续的深入与神相交。而比勒达他的发言比较短，只有八章这一章而已，所以我们看见他长篇的论述忘记神的恶人会怎么样的快速消亡，那这也属于置身事外的论述层面，也没有见到他自己经历过与神密切的关系。而约伯 他说他自己过去向来与神有密友之情，这是后面的29章第4节，所以他是置身于关系之中。那现在他饱受灾难创痛，无论怎么样辗转反侧，他也都是在追念说，你将生命和慈爱赐给我，你也眷顾保全我的心灵。这让我们想到所谓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这个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就是他现在的这些磨难更加显出约伯与神的关系，那不是蜻蜓点水表面论述一下的功夫，他是神的密友，神是他的良人，所以他百般纠结，反复追问，到底与神的关系出了什么问题？他的痛苦原因也就在于此。那第二，他要真实亲密，而非息事宁人。约伯与朋友僵持不下的关键原因是，朋友认为你这样遭灾害必定是曾经犯罪得罪神，你赶快认罪，神必定恩待你啊。这说的都对，只是这其中也隐含着一个危机，就是人也可能会为了标榜属灵，或者为了换取神的赦免，甚至是因为屈服于同柴的压力，就违心的去承认一些自己都不认同的罪名，以求息事宁人。我们华人文化中有很多这种成分，对朋友我们觉得，哎呀，要给他们一点面子嘛，人家好心相伴你这么7天7夜，又苦劝你劝到口干舌燥，那就顺他们的意思，你就认一下罪，不是大家都安了吗？而对神，我们也最常用那个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所以说你对神也认个罪，也不会少块肉，是不是？但这是虚应一应故事，这个在神眼里并不是真正的认罪悔改。而约伯就是死也不肯采取这种方式。第二节他说他自己一定要弄明白自己与神的关系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他要找出问题，解决问题，然后与神恢复昔日的那种密友之情。他绝不息事宁人，应付了事，所以他跟三个朋友反反复复的辩论，症结就在这里。我们纵观约伯这三次的发言，他批评神是越来越直白，他甚至要拉神一起去对簿公堂，他和神的关系被不断的推向一个风口浪尖上，他必须赤裸敞开，而不能够粉饰太平，他们并临玉碎而不能瓦全。那所有我们经历过生命中大小苦难的人也都会走到这一步，我们一定要小心，受苦可能并不是犯罪的结果，但是我们千万千万不要使得犯罪成为受苦的结果，让我们要非常看重与神的关系。正如同那首诗歌说的，每个狂风暴雨里，我奔跑不放弃。如此，本章约伯对神所发出的重重质问，显示出一，约伯对神的态度，包括虽然疑惑仍要追问神，虽然论断仍然肯定神；二，约伯与神的关系，显示出是身在其中而非置身事外，以及要真实亲密而非息事宁人。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不论情况是顺是逆，我都要与你保持最亲密的关系。求你拿去我任何的息事宁人，任何的虚假不确实，让我的信仰是真枪实弹的与你当面对质。主啊，是的，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因此在每个狂风暴雨里，我奔跑 不放弃。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